各位弟兄姊妹早晨，好开心又来同弟兄姊妹一起敬拜。虽然我的母语是普通话，但是今天是一起同大家一起赞美主敬拜的事，我觉得好唱个广东话的诗歌好亲切，所以我好高兴来到大家当中一起来敬拜侍奉主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的悲剧。知其一不知其二是个惯用的成语，意思是说只知道事物的一方面，但是他要我 log in 对不起好啊，但是又不知道还有另外一方面，形容呢对事物的了解不够全面。就好像下面这个故事， Jim Fix F-I-X-X 这本书呢是 Jim Fix 美国人写的，是1977年最畅销的一本书，叫做 The Complete Book of Running， 完全的完整的跑步书，卖出超过100万本，他被公认认为是开始美国健身运动革命的普及运动领袖，展示了正规跑慢跑的健康益处。是有一天他是乡村慢跑的时候，心脏病突发，咁啊跌低就死咗啦。佢当时咧只有52岁，系年轻力壮嘅时候。点解会咁咧？因为佢个人太过自信，觉得自己好健康，佢唔使做身体检查，变咗自己都唔知道有病，以为自己经常运动就一定系好健康嘅。自己覺得身體特別好，所以呢就不需要任何檢查，完全沒有病徵的。他知道慢跑對於健康有很大的益處，但是就完全忽視了擁有健康的身體有其他必要的條件。對於健康他是知其一不知其二，导致他忽略了一些看不到的问题，所以他就会有突发性的心脏病，即刻就死了。这个是一件很可惜的事，这个悲剧其实可以避免的，只要做定期的身体检查，依照检查的结果做适当的调整就得了。有很多人劝他去做身体检查，他都觉得没有这个必要，因为他觉得感觉到身体没有问题，结果导致他英年早逝，实在可惜。但是人生当中其实还有更加可惜的事，就是当你离开这个世界去了天堂的门口，才发现你带去的锁匙原来是开不到天堂的门门，你说那怎么办呢？是不是很大祸呢？这个不是一个人做出来的故事，而是主耶稣亲口讲的说话。等我们尝试想一下，如果你离开这个世界去了一个地方，有道门，门上面写着天堂，你很开心地跟自己说，都是我信耶稣信得啱啊！于是拿出条锁匙，顺利地插入去锁匙窿。但是你左拧右拧都开不到门。咁啊，最后耶稣出咗嚟啦！你睇到耶稣喜出望外，大声嘅叫：主啊，主啊！我曾经奉你嘅名传道，奉你嘅名赶鬼，奉你嘅名好常行好多异能嘅。唔该，开门俾我入去天堂啦！耶稣就很坦白地跟你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这个做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你说这个是不是一场恶梦呢？这段说话是主耶稣是登山宝训的结尾的时候 同跟从佢嘅人所提出嚟嘅警告，非常令人震惊，亦系非常令人迷茫。点解信耶稣嘅人会有咁样嘅结果呢？其实因为呢啲信徒对于救恩系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一知半解所导致有呢个悲剧。这个故事是令人震惊，因为故事的结局是好像和圣经的教导、圣经的应许有矛盾的。信耶稣得永生是圣经的教训的嘛，都是圣经的应许，是不是？为什么主耶稣说不认识这些信他的人呢？这个故事叫人迷茫，因为是我们看不出这个人到底他是哪里犯了什么错，令到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今天就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耶稣这个教导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困惑，是马太福音七章下数十七到二十三节。那我们一起读的时候，请大家一起踩起立起立，我们表示对主的恭敬和对主的圣经的恭敬。我们一起来读齐声，请。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，坏树结坏果子。好树不能结坏果子，坏树不能结好果子。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好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有这样的警告。我们知道这个是有些对我们信仰是有些困惑的地方，我们求你自己亲自来解释给我们听，给我们明白你的心意，我们愿主你亲自的成全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请坐。我认识一位信了耶稣三十几年的基督徒，他就不明白这段经文。他认为一个人称耶稣为主啊主啊的人一定是信徒，这样的人又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行异能的，一定是非常出众的基督徒。这种信徒是世上一定受人尊敬的，被人认为是属灵属神的人。为什么耶稣会对他们说我不认识你们？为什么主断定他们是作恶的人？为什么主耶稣要赶他们离开主呢？我这位基督徒朋友对这个经文的困惑是来自两方面的。一方面就是他没有留意上文下理，这个是第一方面。第二方面就是他太过于注重外在的表现。等我们来看看这两点。第一点是他没有留意上文下理，因为没有留意上文下理，所以就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耶稣会这么严厉的话。但是如果从十七节开始读，我们就会明白主耶稣用好树坏树这个比喻用来分别好人和坏人。好果子坏果子是对应人的好行为和坏行为。换句话说，好人自然有好行为，坏人自然有坏行为，这个是天经地义的真理，不容争辩的。21节到21节说得很清楚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。 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 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。进天国的条件是很非常清楚，只要遵行天父的旨意就可以上天堂。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这句话很重要。不能都这三个字的意思表示是不是所有的人，好彩不是都不能，如果是都不能那就败了。如果主话都不能，咁呢个系冇人冇办法解释嘅矛盾咯。仔细嘅推敲可以谂到啊，有啲人称呼耶稣为主啊主啊，但系佢哋又唔入至于入唔到天国，就系因为佢哋冇遵行天父嘅旨意。有咗呢个结论，再解释22到23节先清楚。原嚟嗰啲称耶稣为主的啲人。是没有遵行天父旨意，所以主耶稣说他们不认得他们，还有断定他们是作恶的人，他们没有资格进天国，所以主耶稣要他们离开我去吧。我的朋友第二点就是过分注重外表的外在的表现，以为奉主的名传道，奉主的名赶鬼，奉主的名行异能的，一定是超凡若圣的基督徒，是神喜悦的人。其实外在的表现不一定代表内在的更新。有些人可以称耶稣为主，而且呢行神迹奇事，但是他们没有真心的愿意改变，他们内里面仍然是老我是掌权的。这种人没办法完全遵守天父的旨意，信徒千万要留心。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最尊重的先知是摩西，是吗？摩西虽然和神有面对面倾偈的经历，但是他奉神的名行过很多神迹奇事，是吗？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，但是他最后都不能够入了迦南地，是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没有完全遵守天父的旨意。主耶稣在这里都提醒我们，行神迹奇事其实是神不是人，神有权使用任何的人来行神迹奇事，不一定是爱神的人。参孙就是一个例子，他没有听完神的话，但是神都可以用他来完成神的工作。主耶稣讲这个故事是要提醒我们人内里面更新必定要有外表的改变，但是外表的改变就不一定有内里的更新。所以主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。只有遵行天父旨意的信徒有资格，他们有里外一致的更新改变，这种人才有资格进神的国。虽然这种解释可以使给我们明白这段经文，一定有人会提出来相关的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，这个标准好像和救恩的应许有矛盾。第二个问题是照这样看，到底什么人才能进天国呢？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。这个标准和救恩的应许有矛盾，有人会说罗马书十章九节不是清楚的话，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吗？为什么主耶稣不照着这个应许来审判信徒呢？我是照足圣经的教导来做的，这两个条件我都做到了，为什么主耶稣会说不认识我呢？回答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标准来看。第一点，我们看什么叫做考虑认耶稣为主呢？ 这个考虑应耶稣为主，就是要跟神立约。神啊，你是我的主人，我要听晒你讲的一切的吩咐，顺从去遵行。这个是考虑应耶稣为主的意思。请问你做到圣经里面的命令没啊？如果有一条命令你没有做到，譬如是赦免得罪你的人，你做到没啊？为什么还没做到啊？在这条命令上面，想问一下，如果你没有做到的话，谁是你心里面的主呢？是神还是自己呢？如果是这样，你能不能够问心无愧地称呼耶稣为你的主呢？第二点，心里面相信主从死里复活，古往今来耶稣是唯一留下空坟从死里复活的神，你确认他是真神他创造了你你是属于他的，咁既然系佢嘅系佢系神，你又相信佢系你嘅主，咁你应该尊敬崇拜佢，咁系好自然嘅事。咁点解？你知唔知点解佢要拯救你呢？你知唔知？好，点解佢要死喺十字架上边？点解佢要拯救你呢？你仔细地想下，他真正要拯救你，是因为他要恢复他自己原先的创造。那么你原先他创造你的事是一个完全无罪的人形象，耶稣就好像耶稣基督这样，所以他就希望可以将你完全转化成为耶稣的样式，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定需要罪人从内心里面开始的改变。这样的改变，所以罗马书第八章28-30节这么说，我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是许多弟兄当中做长子，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，所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，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。其实我的朋友不明白这段经文，是因为他不是很清楚救恩的目的，他以为救恩就是上天国的门票，所以就可以不用落地狱那么得人惊。这种看法是对于救恩一知半解，知道都不够完全，理解的不够透彻，即是说他知其一不知其二了。人看人是从外表，神看人是从内心。从外表来看，这班信徒是好信徒，他们不单考虑称耶稣为主，而且遵从圣经的教导，奉主的名做工，很多信徒都不吸他们这么好，又做到这么多事。但是神看人从内心，神看得很清楚这班人做事的动机是什么，他们为什么要遵守圣经的教导呢？是为了被人看见自己是好行为，定是为了尊敬神而去遵守神的命令呢？马太福音6:5是这么说，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的时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这班人其实是为了被人看到他们有好行为，主说他们已经得到了他们的赏赐，就是指他们得到人的赞赏。神知道这些人没有尊主伟大，所以称呼他们是作恶的人。 原来他们对于信耶稣只是知其一不知其二，他们知道信耶稣得永生，但是就不知道得永生有更深一层的意思，就是要得救的人学习效法主耶稣，这样才可以、入到天国。就好像 Jim Fix 一样，他知道慢跑对于身体有健康，但是就不知道还有其他的因素保持他身体的来保持身体的健康。 他每个礼拜跑80英里，感觉很好，外表来看身强体壮精神好好，可惜他52岁的时候心脏病发作，即刻就死了，因为他知其一不知其二，没有照顾到健康其他的因素，是几咁可惜的事，就是因为他没有做定期的身体检查。那么你会不会好像他一样呢？你会不会好像属灵的生活很好，经常参加教会的崇拜、祷告、奉献、短宣，做很多侍奉，做足一般人认定为好信徒应该做的事，是教会当中被选为部长、执事、长老，甚至按立成为牧师，自己都觉得灵命比一般人更加好，就好像 Jim Fix 一样，有人你见到主面，主耶稣跟你说，我不认识你，请问你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？现在等我们来看看第二个问题，到底哪个才可以进天国呢？主耶稣在比喻里面说过，进天国的条件很清楚，只要遵行天父旨意就可以了。这个标准看起来好像很简单，实际行出来真是不容易。就举个例子，很多信徒都愿意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，是不是？有多少人想做一个诚实无伪的人？举下手。 OK 绝对不是讲大话的，是不是？但是又是真是做到呢？这个真是不容易啊！天父要的是我们用真心诚意以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目标。记得税吏和法利赛人是圣殿里面的祷告吗？是税吏是 做的事不及法利赛人，是不是？法利赛人做得很好的，但是神悦纳的是税吏的祷告。为什么？因为税吏做的祷告是真心诚意的祷告，但是法利赛人虽然守住这么多规条，可惜他们的自以为意，沾沾自喜，不以神为意，因为他们没有心意更新的改变，所以他的行为再好都不蒙神的悦纳。虽然税吏做不到他那么好，但是他真心诚意愿意做到那么好，圣灵一定帮到他，有人可以做到的，这个就是神的工作。真正信耶稣的人因为认识神，所以他们的生命会改变的，心意更新而变化的，慢慢他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换句话说，你的生命逐渐的被圣灵来掌管的，掌管的结果圣灵的果子就彰显出来了。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时经常自我省察呢？我的生命有没有改变？哥林多后书13章这么说，你们总要自己省察，有信心 没有，也要自己试验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，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？所以从耶稣基督这个故事，我们学到什么呢？让我们看一下。第一点， 信徒的生命的改变是由里到外的改变。首先从心思意念更新的开始，导致行为的改变。信耶稣是认定耶稣是我的主人，他讲的嘢是完全正确的，不会有差错的，他的说话不容置疑的。有了这个信念，自可以遵守到神的教训，然后才会有行为上面的改变。这个是神的标准，是进天国的基础。第二点，没有心意更新改变的人，行为再好都不能够进天国。这个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里面最重要的结论，亦是法利赛人的祷告不蒙悦纳的原因。第三点，如何改变，如何要可以改变到从这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避免这个悲剧呢？就是需要时时省察自己，我有没有心意更新的变化呢？就好像 Jim Fix 那样，需要定期的身体检查。他没有做到定期的身体检查，结果心脏病突发而死。希望我们不要学校他的模式，我们要时时省察自己，圣灵的果子是不是我们的身上面彰显出来呢？这样就可以避免到不入得天国了。最后一点，就是对于救恩的道理，我们需要不断的深入了解。希伯来书六章第一节节这么讲，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，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。我们应该一日比一日更加清楚明白主耶稣救恩的目的，他的道理是什么。神要我们同他和好，效法耶稣基督的模式，舍己为人，改变人际关系的相处之道，实践和平的理想，那就是进天国的标准。最后同大家思想一个实际的问题，这个问题同进天国是非常有关的。请问你，在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人伤害你非常之深的？有没有？你有没有被人伤害到很深很深的？请你举手，如果有的话。有的。好，有没有你觉得这些人你不可以原谅他的？可能都有的。以前呢，有位牧师是问会众，是在座当中没有敌人的请举手。有位 白头发的老婆婆就举了手，牧师很惊讶，就请她上台，想要请教这位婆婆怎样做到生命当中没有敌人的秘诀。她慢慢走到台上面，牧师就问她，婆婆啊，请问怎样做到身边没有仇人呢？婆婆就慢条斯理地说，很简单，他们都一个一个先后死世了。如果或者你都希望那个伤害你很深的人死了，但是我今天不理他是生定死，当你说不能够原谅他的时候，其实你是说不愿意原谅他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平时不会分能够和肯不肯，我们不肯的时候，我们都说我们不能够原谅他。但是马太福音是这么讲的，六章十四十五节，我们一起读好吗？你们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，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，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。圣经教导我们要饶恕别人，因为神首先饶恕了我们，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神已经饶恕了我们，所以我们应该饶恕得罪我的人。但是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因为被人得罪之后，自然的反应就是报复。这样是信徒和非信徒都一致的反应。 我哋好愿意，好自然系想报复噶。信耶稣嘅人有神嘅命令，咁啊呢个命令提醒咗我哋，教我哋要去饶恕人。唔信耶稣嘅人就冇呢个责任，系遵守呢个命令，同埋都冇呢个命令俾佢，所以佢哋吓，佢哋多半都唔会饶恕得罪佢嘅人。除咗呢个之外咧，信耶稣嘅人有神住喺我哋心里边，有圣灵住喺我哋里边，可以帮到我哋，帮到我哋去饶恕呢个人。如果我哋愿意嘅话，佢哋可以帮到。呢样就系非信徒所冇嘅。信徒需要知道神创造我哋，所以神俾我哋所有嘅命令，一定都系我哋有能力去遵行嘅，系咪？绝对唔会神俾嘅命令系我哋行唔到嘅，系超出我哋嘅能力范围之外嘅。所以我哋当唔遵守神嘅命令嘅时咧，我哋叫做咩咧？叫做抗命。抗命是很严重的一件事。我曾经在美国西点军校教过书，知道军人当中有一个非常严厉的规矩，就是战场上面抗命就即刻被处死的，不需要经过法庭的。马太福音六章的记载就是神的标准，他会依照这个标准来审判你的。请问你，你愿意赦免人呢？赦免得罪你的人呢？定是你愿意以身试法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将这个比喻，将这个故事讲给我们知，要我们明白你所喜悦的人是真心的愿意心意更新而改变的人。所以我们祈求你将这个心愿摆在我们每个人当中，给我们有这个机会知道时时要省察自己，我们是行为的改变是因为被人想人知道我们是好人，定是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愿意被神来改变。求你自己亲自在我们的身上边成就你自己荣耀的工作，将我们这个 得罪你的人，这个罪人可以改变到一个完全是你喜悦的圣人。这个不是人做到的工作，完全是你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愿意将一切的荣耀赞美都归给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